高兴又出门两个礼拜，又能够回到神的家教会里头来。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题目呢是如何从神取得联络联系。那么我们这个教会今年的主题是敬拜、祷告和经历神。我今天所用的经文可能有其他的讲员已经用过，那我们会来用实际在操作上我们来学习怎么样来祷告。那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6:5-15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来读。来，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，在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，故意叫人看见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。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，关上门，祷告你在暗中的父，你父在暗中查看，必然报答你。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，用许多重复话，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。你们不可效法他们，因为他们没有祈求以先，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天父早已知道。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：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，阿们。你们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。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。好，让我们做一个祷告。主，我们在天上的父神，感谢赞美你的恩典，又召聚我们在这边聚集。主啊，我们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。主啊，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，赐给我们一个开通的耳朵，敞开的心灵，让我们知道我们怎么样来跟你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把以下些时间交在你的手中，与我们同在。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祷告不知道是不是一件对你是一个困难的事情，对你来讲是一个重担吗？每次去弟兄姐妹家吃饭的时候，他们总说牧师或者长老祷告，我们就会说不是家长主人祷告。常常很多弟兄姐妹就不愿意祷告。那如果祷告的话，可能一祷告就3分钟，就好像没有话可以说了。如果你是这样的话，你会不会觉得有罪恶感？你会觉得说我祷告不如人了，祷告的不像其他人，他们的讲话讲得很优美的这些话，我祷告呢没有什么内容，乏善可陈，而且常常又重复，不像别人他们引经据典，然后头头是道。那有一位牧师呢，他去这个神学院读书的时候，他就看了很多这些名传道人的传记，比方说马丁路德啊，这个加尔文这些大神的仆人。那这些人呢，他们每一天早上4点就起床祷告，所以他就很想要学习。可是祷告一阵之后，祷告就睡着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以前啊没有电，所以没有电灯也没电视这些东西，所以吃完饭之后就睡觉了，七点就睡觉。你像如果你7点睡觉的话，那4点你绝对可以起床。但今天我们的人忙得很，到10点11点都不会睡，你想要他4点起床来祷告，那当然是不可能。那么我们教会以前祷告会在我们家， 祷告在我们家的时候，就不知道为什么就形成了一个 pattern， 就一个人一个接着祷告。那可是可能那个时候，你如果参加祷告会的时候，你会讲，哎呀，还有三位，还有五位，就该我祷告了。我到底该祷告些什么呢？所以，对我们一般来讲，祷告好像是一件难事情哦。但是各位弟兄姐妹，知道吗？神给我们这个祷告，不是要我们觉得亏欠、愧疚，而是真的是要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解决我们内心的焦虑啊。今天我们就会从神的耶稣基督的身上，我们学习怎么样来祷告。当耶稣在世上他教导人的时候，他教的东西跟许多这些宗教领袖所教的不太一样，他是有一些新的概念。祷告不是我们一个难熬的一个责任，其实是我们每一个人奇妙的一个特权。那我们今天就会从这段圣经，我们从神的身上，耶稣基督身上，看我们怎么样来祷告，我们怎么样能够与我们这位神能够取得联系。那首先我们要看两件事，一个就是态度跟一个方法。你当你跟神祷告的时候，你的态度就有点像当初你跟你的配偶谈恋爱的时候一样，就是跟你交男女朋友的时候一样。第一个是什么？就是要真实，这是你对神有一个真诚、诚诚实实的这个态度。那马太福音六章五节说，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些假冒为善的人，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架路上祷告，故意叫人看见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。在耶稣在世的时候，那些时候那些宗教领袖，这些法利赛人，他们祷告的时候，他们常常站在路口让人看见。他们一天在外面祷告三次，就有点像今天这些回教徒、伊斯兰教徒，他们每一天五次朝着麦加祷告。那他们祷告的时候很长，有一定的词，就好像今天在天主教，比如说教宗，他祷告的时候旁边有一个人拿了一本册子、一本书，他其实在念那些的祷告词一样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们站在街口祷告的时候，他们其实要怎么样炫耀自己，你看我很会祷告，是一种骄傲的表现。耶稣告诉我们说，我们祷告的时候其实不是要人看的，他要我们真真诚诚、诚诚实实的来到神面前，将跟神祷告。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不是给人家来听，我们的祷告的对象就是神自己。你不要想你祷告的时候用很华美的这个词藻来 impress 别人，所以你要停止企图让人家觉得你祷告不错的那种心态，而且你不要羡慕别人祷告怎么样，你只要想你自己怎么样。所以不要怕，也不要怕说 我祷告的不行，我不好。神其实一点都不在乎你祷告什么，没有什么特定的规律。上个礼拜我们就到一位弟兄姐妹的家去，那么就看到他有个三岁的儿子，长得非常可爱。那三岁的儿子就跟他的爸爸妈妈说话了。你想看三岁的孩子他能够讲出什么道理啊？可是你就看见这个爸爸妈妈，这个祖父祖母在那边笑得真的笑得高兴得不得了。所以其实神不在乎你祷告的多好，而是说他在乎我们跟他祷告。我们就像孩子一样，父母是喜欢我们跟他祷告。所以你祷告的时候千万不要做作。我们常常在祷告的时候常常下意识就觉得说，我应该祷告什么 神才会听，神才会喜欢呢？所以不要想用你祷告的时候让神觉得你祷告的不错。神要我们的其实就是一个真实不装假的这样一个，所以第一个你要很诚诚实实的，第二个你要放轻松。六章六节说，你祷告的时候要进入你的内屋，关上门，祷告你在暗中的父，你父在暗中查看，必然报答你。什么叫做进入内屋？进入内屋就是没人打扰你的地方，就是你可以有一个安心专心的在那边来亲近神的这个地方。换句话说，也就是一个能够让你放轻松的地方，一个安静的地方。所以当你祷告的时候，你要放，你不是好像面对神要考试一样，而是你要放轻松。因为急急忙忙祷告其实对你的祷告的生活是没有什么好处的。第三个就是你有什么话你就说什么话，你心里想告诉神什么你就说，不是你以为神他想要听什么。第七第八节说，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的话，你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，你们不可效法他们，因为你们还没有祈求以先，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天父早已知道了。所以耶稣在的时候，这些人祷告的时候，他们常常是为了针对一些的情况，他们就写出一些经这个祷告的文。所以他们那些祷告文其实不是临时想，其实相当的不真的。主耶稣的意思就是我们有什么就说什么。其实你回家你看着你父母的时候，你也是有什么你就讲什么。你不会说我在学校做了一篇文章之后然后跟你爸爸妈妈读，不是，绝对不会是这样子。我们常常到教会的时候就会学别的弟兄姐妹的祷告，所以通常你如果到一个教会的话，你听他们的祷告都差不多，因为都是一个学一个，因为你久而久之之后你就变成他们的样子，就成为有个不成文的一个形式。其实你听那些刚刚信主的人他们的祷告才是最清新的，因为他们还没有到那种情况。所以耶稣告诉我们说，你不要落入形式，你将你心中所想的，你想到什么你就向神祷告。所以祷告的时候不是我做一篇文章，在还没有认识小飞，我在读大学的时候，有一次台湾有很多的这个暑期的活动，那我就去参加一个暑期活动，就认识一个东吴大学法律系的一个女孩子。那这个女孩子啊，非常的用功。我们每到一个地方，如果看到一些碑文啊，那那个时候不像现在，你可以用手机拍下来。那个时候你只能把它写下来，她就把所有的碑文全部写下来。她不认识的字啊，她就回去查。我就说你为什么，你会怎么这么用功啊？他说我在找任何的机会啊，我都要学习怎么写这个法院的状子。结果后来完了结束之后，我们就开始通信的时候写信来的，哇，都是原这个文言文的。我就说你何必写文言文呢？你说这写信的时候就白话文就好了嘛。他不行，我一定要每一个机会我都要这个准备，我以后当这个律师或者当法官的时候，就写这个状子。你想想看呢，如果你交个女朋友写的情书，像是法院的状子，你说这个有什么意思啊？同样的，神要我们跟他倾心吐意，不是要你写什么论文，然后向神报告。神是我们天上的父，就像我刚刚讲的， 这爸爸妈妈就喜欢这个小孩跟他讲话，讲什么其实一点都无所谓。所以祷告啊，你就是不要说太大的这个重担，你就自然的发生，你想讲什么就讲什么，你不需要用很美丽的词藻，因为神其实不在乎这样。神要我们跟他交谈，因此你就想，你想什么就讲什么。圣经讲说，你们所需用的，你们的天父早已知道，所以你其实讲什么他都已经知道了。神要的是什么？就是一个关系，你跟神的关系。神要我们跟他像父子的关系一样，要我们完全的信靠他。如果你有了以上这些联系，得到与神联系的态度的话，下面我们就来看耶稣教导我们怎么来祷告啊。六章九节他这样说，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啊，那英文就是说 This then is how you should pray。 换句话，主导文呢，不是我们拿来背，那主导文就是我们祷告的一个模式。所以耶稣其实他没有要我们去背这个主导文，他其实告诉我们说，你们不要说重复的话。所以主导文是一个模式，是一个纲要，我们可以从这个纲要的模式里头，我们学习来怎么祷告。第一个，你就要用赞美来开始啊。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，我们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。你如果爱一个人的话，你才会赞美他，对不对？所以耶稣告诉我们说，你们用你的爱交给神，你用你的爱来给神啊。赞美意思就是说，他的所事我就来赞美他，因着他的属性，他是我们天上的父，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，他是我们的救主，所以我们就赞美他。赞美就是说我高举神，我称赞神，我荣耀神。我其实比方说，你就说神，你真是太好了，你的恩典实在太大了，我感谢你，这些就是很好的一个赞美。那如果你真是要好好学习赞美的话，最好的方法就是读诗篇啊，因为大卫很多这些先圣先贤，他们把他们的祷告写成了诗篇。你如果能够读诗篇，你就会知道，你就可以能够把你的注意力集中在神的身上，向神诉说来感谢他。他说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。这边也有讲你的名啊，那耶稣这个神有好多个名字，八个名字，那每一个名字都是代表他的一个属性，你就用他的这个属性来赞美他啊。所以第一个就要赞美。所以我每次跟弟兄姐妹讲，在参加我们教会的祷告会之后，你千万不要先急着有些事来祷告，我们先全部都来赞美，来感谢他。第二个，就是你要以神的旨意来祷告。所以祷告的第二部分就是要将自己顺服在神的旨意之中。换句话说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将我的生命交给神，将我的生命交托给神。注意他说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他说你的旨意，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有一个旨意。我们人之所以成功，一个基督徒所以成功，是他知道神在他身上的旨意是什么。不但他知道，而且他愿意行出来，照着神的旨意来生活。所以当我们祷告的时候，我们就问神，主啊，你今天在我身上 有什么旨意，我愿意听到你给我的旨意，而我也愿意来照着你的话来生活。那问题是，今天神的旨意只在天上畅通无阻，今天在世上有多少的人这不听从神、违背神、抵挡神的啊？所以神的心意在地上是没有完全畅通。可是如果我们愿意说，主，我愿意你的心意在我身上，就好像什么，就我把天堂带到我的心里，意思就是说我把我的生命交给主，我愿意顺服在神的旨意之中，我愿意把我的生命交给主。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要做这件事情。你若说，主啊，你的旨意行在我的身中，那是不是我们就吃亏了呢？如果我们有孩子的话，我们就知道你的孩子的意见跟你的意见常常是不一样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不懂，你是比较懂，所以在大部分的时间是你的这个主意是比他的主意要好。同样的道理，我们跟神也是一样，我们常常以为说这样好，这样那样好，其实不见得，神的旨意可能会是更好的。那如果你愿意说，主，你的旨意在我身上成就，那可能你就有三种态度了。第一种态度就是说，主啊，你的旨意成全在我身上，但是我不太愿意。或者你好一点就是说，主，你的旨意成全在我身上，因为我没办法。可是如果是最好的是什么？你说，主啊，你的旨意成就在我身上，因为我知道那个是最好的。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第三种态度。我愿意每一天起床，我就愿意做神要我做的事情，因为在神的一切事上，他都是为了要使爱神的人得益处。你祷告的时候赞美他，就是你把你的爱给神。你照着他的旨意去做，就是你把你的生命给神。你照着他的旨意去行的时候，就是你愿意神的旨意在你身上。你如果能够做到这三件事的话，那你就可以在下面四件事来向神求。第一个就是神的供应。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，什么意思？我们生活上有很多的需要，这些需要不见得就有，所以我们常常会有一些忧虑。所以你祷告的时候，就是我将我的忧虑卸给神。饮食就代表我们生命的需要，我们肉体的需要，我们物质上的需要，啊，对这些需要可能会有忧虑，你就用祷告来代替忧虑。我们祷告以后就不需要再忧虑了，因为他应许我们说，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都充足。神是一个充充足足丰丰富富的神，他对爱他的人他都有预备。所以日用的饮食，这个日用就好像你去 supermarket 你去买菜，你买菜的时候很多人就先写一个单清单，就要买这个买那个，意思就是说你祷告的时候你的需要你要很详细的讲，我这个明天要去考试了，或者我明天要一个面试，或者我明天这个要怎么样，你就把它清单很清楚的很详细的跟神说。今天你在这边什么都很丰富，你需要的是什么？是你的智慧吗？是你的经济吗？还是你今天的 健康经历。大家还记不记得当犹太人在埃及出埃及以后，在这个旷野的时候，他没有东西吃的时候，神就降这个玛拉给他们吃。可是到他们要去收这个玛拉的时候，每一天只能拿一份，你多拿了也会烂掉。其实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，所以神要我们每一天都信靠他。我们今天很喜欢哇，这个把这个很多东西收集起来，怕万一有一天这个缺乏的时候还有东西。不，神就说你一天的忧虑一天担就好了，你一天的需要你就信靠他。所以腓立比书四章六到七节说，当一无挂虑，凡是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，将你所求要求的告诉神，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的心怀意念。很多基督徒认为说，这个神哪里管得了这么多事呢？我大事我求神，小事我自己来解决好了。可是这边告诉我们说，你们凡事都可以带到神面前来求，因为神是无所不能的神，没有事大到神他没有办法的，也没有小到一个地方神不关心的。所以我们只要来到神面前，我们有什么需要，我们就详详细细的跟神求。所以第一个，你的神的供应；第二个，就是神的赦免，免我们的债，就是将我们的愧疚交给神。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我们是不完全，我们都会犯错，而且会做很多以后会后悔的事。我们如果要喜乐的话，我们就必须要把那些后悔的事情丢弃交给神。你怎么样才能够把你的这些愧疚这个交给神呢？就是秘诀，就是祷告，就是靠你的祷告跟你的认罪。其实神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所以我们不需要向神讨价还价，说你原谅我一次，我下次再也不敢了。或者说，主要你原谅我这一次，从这个时候开始呢，我一定每天好好读经祷告，然后十一奉献。不需要。圣经约翰一书一章九节，大家都要回去背。你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你们的罪，洗净你们一切的不义。这是神的应许。神啊，免我们的债。所以只是这是神的应许，只要我们相信，神就要赦免。换句话说，你有很多的忧虑，你就交给神。你心中有一些亏欠，你也交给神。你心中有很多愧疚，你也交给神。当我们认罪的时候也是一样，你要好好的仔细的详细的向神认，你认得越清楚，那么神的赦免就越完全。弟兄姐妹，如果你真的没什么事可以祷告的话，我建议你就开始为你的罪来认罪吧。因为我们实在是有很多的罪，有的罪是显而不见的，自己都搞不清楚的。所以当我们认真去认罪的时候，他会将我们的心灵，会对我们的自我有很大的帮助。所以第一，神的供应；第二，就是神的赦免；第三，就是对他人关系啊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别人的债。神不但是要我们与神之间有关系，其实他也要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。 这个人与人之间关系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。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别人的债。在我们的生命生活当中，在我们与别人共事或者交朋友之间，常常会受到一些的伤害，有的是他有意的，有的是他是无意的。无论你处在所受的伤害，你怎么样处理这些你所受的伤害，就决定你的人生是不是快乐的人生。如果你把这个伤害抓住不放的时候，这个人对我这么糟糕，我一定要报复，所以你就会去报复。但是你如果把人的这个过犯抓得很紧的时候，那个就变成了你的牢笼，就像一个监狱一样。所以为了你的快乐，你的喜乐，你必须要饶恕。六章十四节说，你们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人的过犯。约翰卫斯理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牧师，那么他有一次有人跟他讲说，教会里头有一个人，我真的不能原谅他。卫斯理就跟他讲，你若真是这样的话，你就最好你从今以后一个罪都不犯，因为圣经讲说，如果你不原谅别人的过犯，神也不会原谅你。所以我们人之间的交往时候难免会受到伤害，那怎么办？你就原谅，学习原谅，把这个伤害托给神。三个礼拜前 Jeff 弟兄就讲了四本书，介绍了四本书，最后一个是飞行员到了日本，被人家逼迫伤害，最后他因着祷告居然能够去有爱心去传福音给这些人。你就知道免我们债，如果我们免了别人的债，是多么的重要。我们其实夫妻常常也吵架，最好的解决方法就是一起祷告，彼此认罪。教会里的困难也是一样，最好的方法就是祷告，你把那个伤害送走，把这个伤害卸给神，借着祷告你把爱交给神，借着祷告你将你的生命交给神，借着祷告你将你的忧虑借给神，借着祷告你把那个惭愧借给神，借着祷告你把你的伤害借给神。所以祷告是这样的，实际是这样对我们有帮助的，弟兄姐妹。最后就是保护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生凶恶。什么意思？就是我将我的恐惧跟我受的试探交给神，这就是保护了。所以你要在你的生命中，你觉得你什么东西要必须要自我节制的，你就刚跟神讲。你在生命中你有什么特别惧怕的，你也交给神，你跟神讲。所以这两件事情耶稣告诉我们说，你必须要跟神诉说。那这些都是我们祷告的材料。你在什么事地方什么事情上容易受试探，你就求神啊，主啊，你来帮助我。因为神都明白，这个希伯来书四章十五十六节说，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，我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，只是他没有犯罪，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为要得连续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 今天我们常常有困难的时候，我们会找一个有经验的人来帮助我们。而耶稣基督他活在世上33年半的时间，他经历过的试探，经历过的痛苦，他经历过的一切比我们每一个人都多，而且程度上也更多。所以他能够明白我们所受的任何试探，我们受的任何的痛苦。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受试探，甚至如果你很亲近神，非常这个跟神有好的关系的时候，常常你所受的试探就会更多。试探本身不是罪，你如果被试探所胜，那才是罪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向他祷告。你可以说，主啊，我在这个方面，在那个方面，我常常都非常的挣扎，我好像不能够胜过，常常会跌倒，求你来帮助。那神是他都知道，他都经历过，他受过的一切的试探比我们都多得多，所以他就能够帮助我们。接着又说，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宝座前，为要得连续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请你注意，耶稣说这个是祷告的模式。祷告不是一个责任，祷告是帮助我们在情绪上得到解脱的一个方法。如果你说我把我的爱交给神，如果你说我把我的生命献给神，或者说你说我把我的忧虑献给神，我把那个愧疚，我的恐惧，我的怨恨，我都交给神。当你遇见困难的时候，他就会来帮助。所以你迟早就会遇到这些忧虑、惭愧、恐惧和怨恨，你何不早就开始防范于未然，就先开始祷告。那祷告呢，有一个秘诀，是我们常常不注意的。主导文这边讲，我们在天上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我们就出现了5次。当圣经里头重复出现的字，就是最重要的字，就告诉我们，我们祷告蒙应许的时候，就是我们大家一起来祷告。教会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祷告，在家里祷告，在教会祷告，那神就会特别的眷顾。所以我很盼望弟兄姐妹到教会祷告会来参加。祷告会不但能够我们一起来祷告，祷告会还有另外一个好处是，比方说有一个弟兄或者姐妹，他们有一个经历，他们有一个需要，经过大家的代祷之后，神垂蒙垂听，然后他的问题就解决了。你没有经过那个困难，但是你经历了那个神的作为。所以祷告会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聚会。在结束之前，我就做一个见证。过去2个礼拜，我们去了 Atlanta 跟纽约。Atlanta 就是我的大女儿的我们那个亲家，他们在国庆的时候有一个活动，所以我们就参加他们的活动。那么有机会就到了彭牧师的教会去跟他们吃了个中饭。彭牧师后来上个礼拜在我们这边讲到。结束之后我们就到了纽约了。纽约就跟有一天就跟我们的小女儿聊天，她就好像有点哭哭泣泣，她说，爸妈，我怀孕了。那我们这个女儿跟很多现在年轻人一样，不想生孩子，因为觉得太麻烦了。 可是呢，哎，怀了孕，怀了孕也没办法了。那小飞一听，拍手大笑，我要感谢神啊！那我们这个小女儿，她还没结婚，她就跟她男朋友讲，说你小心啊，你好好想想，结婚以后我不生孩子了，你要注意啊。那她这个我这个女婿喜欢我这个女儿，就说好吧，你不生也没办法，就跟她结婚了。结婚八年，哎，没有任何动静，不怀孕。结果突然怎么怀孕呢？其实啊，我这个女儿固执的不得了，就跟她的爸爸一样，想做的事非做不可，不想做的事是打死也不做的。哎，可是这怎么会怀孕了呢？原来我们的亲家就这个一个儿子，就没有孙子，所以他们急得很，他们就开始每个礼拜替我们这个女儿跟女婿祷告啊。可前一阵子过不走的时候，他们就突然就觉得说不行，我们要每一天替他们祷告。然后他们就每一天替他们祷告，居然就神就听了。那我就好奇了，我问我那女儿说，哎，你怎么八年都没有动静，你怎么突然就怀了孕呢？他说：“我是个笨蛋，I'm a fool，I'm stupid。”感谢神，神常常用一些笨蛋做一些很重要的事情。所以感谢主，我们现在这个小女儿可以为我们生个孙子或者孙女啊，所以神真的是非常的，常常我们没有信心，但是神就让我们看见我们多没有信心。前两个礼拜，这个有人传那个乔阿姨写了一篇东西，叫做“信不信神机豆姐，我信”，你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？啊，弟兄姐妹，神行不行神迹，我也信，而且祷告是有功效的，千万好好的祷告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神，真是满心感谢你，借着耶稣基督这一段经文，让我们看见我们应该用怎么样一个态度来对待我们的祷告，是吧？求主，让我们凡事来到主面前的时候，我们就用我们的真实来向神显现。也求主，真是让我们有一颗虔诚的心。主啊，我们真是把我们的生命交给你，我把我们的爱归给你。我们把我们的忧虑、我们的恐惧、我们的惧怕、我们的试探跟这个痛苦都交在你的手中，因为你是那个信实的主。主啊，求主你帮助弟兄姐妹，祷告不是一个很难担的一个责任，而是一个你使我们能够解脱的一个最好的方法。主啊，就求主保守带领我们教会，让我们教会成为一个祷告的教会，让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都不怕祷告，而更愿意亲近主的来祷告。我们就把每一个弟兄姐妹都交在你的手中，求主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。再次谢谢你的恩典，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，谢谢。